最后啊，有些孩子啊，被父母亲啊折腾了，很难过，又要他这个，又要他那个，搞到最后，孩子变成无所适从。这是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方向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人生观，没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我们仅盲目的追随世俗的潮流，恐怕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都是瞎子的瞎眼领路者。我想这一点要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自己是盲目的，我们自己是没有方向的，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孩子，要管教我们的孩子，恐怕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同掉在坑里面。所以这一点是所有做父母的我们要交通的。那当然关乎这一面，我们日后还会有一些的交通。我第一个提醒就是榜样的问题，第二个提醒就是方向的问题啊，方向。第三个就说到管教的内容，其实内容是非常的广泛，有一些大的项目啊，今天早上在这里提一提，就是比方说正常儿女的雄心，换成你的儿女啊，雄心就是你希望他发展到哪一方面去。正常儿女的雄心，还有不要鼓励儿女的骄傲，要儿女服输并学习谦卑，要教儿女会拣选，要帮助儿女会选择同伴。这些重不重要？重要。要教儿女会学习安排事情，不要都是你安排，要教他自己会安排。要帮助儿女有一个好的良心，重不重要？要帮助儿女走在生命的路上，这些都是管教的内容。我刚刚以上念的都是我们今后我们要谈的题目，但是这一次啊，只是把菜单念给你念一念就是了。今后我们要办训练的时候，这都是我们训练的一些的题目。那这些我回过头说，如果榜样不行，如果我们的方向没有确定，我们谈这些啊，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。你一定要在神面前，盼望你今天回去的时候，你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为着儿女的缘故，为着他们能够往前，他们不被绊跌，我需要注意我的榜样的问题。我在家里面盼望他爱主，那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呢？我盼望他有个好的性格，我自己的性格到底如何呢？我盼望他跟人之间有个正确的对待，那我自己跟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呢？所以这一些啊，都是榜样的问题。榜样对了，方向对了，再谈到管教的内容。那最后第四点说到管教的方式，这个方式啊，我们要随着不同的对象、不同的年龄而做一些调整。这个不同的对象，所谓不同的，就是有男的有女的嘛。有的时候管教儿子啊和管教女儿啊，方式就不能一样。我们家啊，正好也有一儿一女，其实我管教这两个孩子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女儿啊，就要压抑一点，因为将来她是要被人家管的，所以趁早啊，我稍微叫她压抑一点。那她是啊，在很多环境中啊，都会显出来会是带头的那一份。所以我们从小啊，这个碰到一些老师啊，要他选他做班长，我们就劝跟老师拜托，千万不要叫他做班长。我们不是太喜欢啊发展他这一份，因为这一份的发展啊会成为将来的难处。因为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，我看见啊好多女强人啊婚姻都不幸福啊，真正的幸福啊，姊妹啊还是学在蒙头的底下来发展。那儿子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儿子啊现在个性是很强了，小时候感觉有一点弱一点，所以我们在管教儿子的时候啊，很少压抑他，尽量鼓励他这个他的发展，让他能够有一些的信心。所以你要知道管教的对象要因人而异，还有不同的年龄你要做调整。已经那么大了，孩子已经这么大了，你在面对他的时候啊，不能再对像小学生一样， 孩子成长的时候，你父母也需要跟着成长。所以管教的对象不同，管教的年龄层不同，你的对待的方式、也要不一样。所以这个需要什么？更多活在灵里，要有从神来的智慧。对不起啊，我儿子就坐前面、这个小时候、他是很个性比较温和，长大以后我发觉，哎呦，个性越来越像我，这个发展到一个地步啊，这个个性很强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当我知道他有一些情形啊，我就不像小时候，小时候如果发展是什么情形、我可以直接找他来。孩子到大了要管的时候，要说的时候啊，这是有讲究的。记得他在高中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啊，这些服侍者跟我讲、你儿子如何如何如何，我听到里面也会有一些的感觉，可是要怎么讲呢？我回去跟我姊妹商量，我姊妹说你要去讲啊，我就没有讲，我在神面前祷告。姊妹常常讲，你怎么不讲他呢？我说时机还没到。祷告了3个月以后，有一天我就跟我儿子在一个很特别的时机里面跟他谈一谈，他回过头说啊，你都知道了？我说我3个月前就知道了。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讲？我说那个时候不能讲，这个时候是讲的时候。对不起啊，我姊妹这是提醒我，你这是讲说少暴露我们家里的人啊。但是我想为了弟兄姊妹的缘故，我是不得已不说这些话。当我跟我孩子有一些的交通，最后有点祷告，我发觉啊，管教时机非常的重要。他正在对立，正在啊很强，正在那种情形的时候，你硬要去压，会有一些难处。讲完了，你也许讲完了，不过伤了一些的感情，后面的话很难说。感谢主，我觉得我们管教儿女啊，需要更多在灵里，更多仰望主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不能随你的高兴任意对待他，不可以，否则以弗所6:4那里说，我们要惹儿女的气，否则惹儿女的气啊，结果最后儿女与你什么渐行渐远，反而我们失去了管教的目的。好，第五点呢、他说到管教还有个时机的问题，这个时机是说到底年纪大和小的问题。管教的时机要趁早，要趁年幼，趁他还有指望的时候。如果你说哎呀，柯弟兄，你今天讲的太晚了，我的孩子已经很大了，我的孩子已经没有办法。如果你已经错过管教的时机，这里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仰望主再赐给你机会，以免你的儿女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祷告到最后，求主给你再有那个时机出现。我相信当你认真面对这件事，好好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主会再兴起那个机会来。好，那第四大点呢、我们刚刚前面说到榜样的问题，说到管教的方向的问题，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大量的祷告，多次的、多方的、长时间的祷告，这就是所谓的大量的祷告，好使我们的儿女能在神的怜悯下正常的成长。要知道我们在祷告中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我做过见证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父亲跟我说的话。他说，我记得他已经走了5年半了，在他还在的时候啊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不要以为你在教会中做了负责弟兄了，那你的个性是很强的，很容易闯祸的。所以我到现在天天跟你妈妈还在为你祷告。我听了这个话，我是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知道在人生中，特别在教会的服事上，要面对了许许多多这些都是我们不可测的情形。在这些转弯的时候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一个恩典啊，一个情形一直拖住，在这个重大转弯中啊，我觉得是神的怜悯，一步一步的带我们过来。我到现在我知道背后那股祷告的力量，在背后一直来拖住。所以为着管教儿女，你不要说学一些方法，更重要一件事就是需要好好的祷告。这一说大量的多次多方长时间的祷告，好使我们儿女能在神的怜悯下正常的成长。为了这次的训练，为了要起来说一些的话，我和我的姊妹我们有许多的祷告啊，我在祷告中也为我的孩子们有祷告，因为当我在那里说的时候，仇敌啊可能啊更多的攻击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因为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中会出问题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好让孩子能够在神的怜悯下能够正常的成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点，那父母榜样，父母的管教的方向、管教的方式、管教的内容、管教的时机和祷告之外，父母有一件事很重要的，就是与教会的配合。